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认识去掉负面思维，作者麒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。我的负面思维和怕心一直比较重，一遇到问题我就好用负面思维，总往不好的方面想，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无可奈何，焦虑、担心、愁苦、自卑，这些负面的情绪总是困扰着我。我也知道不应该承认它，很艰难地排除掉，过后还出现，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种负面思维让我做事心中没有底气，甚至对修炼的信心不足。我意识到它已经严重干扰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思想的来源在哪里。2020年年底的时候，在师父的加持和点悟下，我终于对负面思维和怕有了一点认识，现在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2020年年末，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可是刚上班没多久，我就在工作中连续出现几个失误，虽然是很难避免的，但是当时在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情绪。我坐在工作室里，越想越担忧，越想越无奈，心底一片灰暗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心想干脆辞职算了，再也不想干这一行了。就在我心中翻江倒海、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，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思想，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对师父的正信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它。我寻找这种思维的来源，瞬间意识到它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手段，利用着人的观念、思想业力、负面情绪等，在人的思想里无限放大负面的东西，最后让你对师父和法产生怀疑，以达到摧毁大法弟子正信的目的。这是旧势力对人的思维的直接干扰和迫害，非常隐蔽也非常邪恶。如果我们认不清它，顺着这种思维想下去，就会出现我上面的情况，心越来越不稳，越来越不能用正念看问题，越来越怕，越来越对修炼和师父没有信心，最后有可能就掉下去。我悟到旧势力就是利用这种负面思维，在思想中直接干扰大法弟子的思想和正念，这是不同于病业形式的一种隐形的迫害，他们的目的是摧毁修炼人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打击和毁灭的是大法弟子最根本的东西，就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、正念、正悟，从而彻底毁掉大法弟子。用心多么阴毒险恶，他们是在犯罪。而我之所以能上当，我悟到就是后天观念、思想业力、实证科学等的障碍和阻挡。 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是站在正法理的基点看问题，而是习惯用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、观念、经验、眼见为实和切身感受等去感受和对待。就是这些东西阻碍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正信正悟。有了这次对负面思维比较清晰的认识，给我在后来面对怕心问题上的提高打下了基础。大陆这几年邪恶的敲门行动一直比较猖獗，我弟周围有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修被骚扰甚至绑架迫害。我和家人同修一直没在户口所在地居住，平时在安全方面也比较注意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受到的骚扰相对较少。可是2021年年初的一天晚上，我刚下班回到家，家人脸色有点凝重地告诉我，有两个警察来敲门，但是他没给开门。后来警察又问邻居我是不是在这里住，邻居说这是个空房子，没人住。其实邻居是不知道我们回去暂住，警察就走了。当我听说警察指名道姓地找我时，我的怕心腾一下就起来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心里慌慌的，家人也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不久前，附近的几位同修被骚扰，有的甚至被绑架，后来同修凭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，安全回家。这些给我的心里也造成了一些压力。这时负面思维就开始在我脑海里翻腾，警察会不会查到我的单位去，会不会这样，会不会那样等等。家人同修看我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就建议咱们去找同修交流一下吧。在交流中，同修用正念鼓励我，还给我讲了几个其他同修正念正行的例子。我虽然很受鼓舞，但是心里还是不稳，很茫然。我和家人同修都陷在了事情之中，总是在想要不这样，要不那样。怕心形成的心理压力在头脑中挥之不去。回到家后，我依然觉得不知所措，无可奈何。我和家人同修说，先发正念吧。当我坐下来立掌的那一瞬间，我立刻清醒了，思想中闪出一念，这是假象，不承认它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，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从而毁掉众生。那一瞬间我明白了，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，而是为了众生能被救度。如果我们做好了，否定了旧势力的阴谋迫害，众生就不会被邪恶利用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他们就可能有未来。此时我才体会到师父说的无私和为他的一点浅显内涵。在法理上明确了，心中就有了方向和力量。虽然还有怕，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，怕心和负面思维如潮水般不断地涌来，脑海中总是出现警察找来单位的画面，各种负面想法层出不穷，我的正念和他们激烈交锋。我在不断发正念的同时请求师父，让这几天的工作量减少一点，我想好好看看书。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我坚定正念。神奇的是，那几天工作量真的出奇的少，我几乎可以一整天看书学法。在学法中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，真我越来越清醒。我认识到我不能被怕心和负面思维带动，随着他胡思乱想，那就是承认了迫害。要想彻底否定它，首先就要做到不动心，不被外来任何表象带动， 就是坚定自己的正信正念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当我们走正了自己路的时候，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在修炼中，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真的非常重要，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，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。在每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面前，我们能否用正法理中修出的正信正念看待问题，真的至关重要。我悟到我们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看问题，并能正行，那我们就符合了正法理的标准，法就能为我们展现无所不能的伟大法力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动了人心，那就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，那可能就深陷磨难，难以自拔。这次迫害假象也让我对怕的来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。以前我也知道自己怕心重，也想去掉它，但总觉得挖不到它的根源，总也去不掉。这次我认识到，怕其实就是恐惧，它的一个来源是党文化，邪党控制人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恐惧，在人的思想中强行植入恐惧，并不断地靠各种血腥镇压强化它，放大它，让人在恐惧中沉浮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制造恐惧只是邪党控制人的一种手段伎俩，而怕心也不是真我，是应该清除的。2021年夏天的时候，我去考驾照，过程中我看到自身修炼中的很多不足，有很多心得。我3年前报名考驾照，2021年9月份到期，正好6、7月份的时候有时间，就联系教练练科三，也就是路考。那段时间休息日稍多些，就和领导说好，随时换休，利用休息日去练车，尽量不耽误工作，领导同意了。因为我报考的驾校练路考的教练少，学员多，所以练车的时间少，有时得隔十几天才能练一次，每人每次也就练半个小时。练车的考场在市郊，每次去的路程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再加上每次到考场还得排队等，每回练车都得小半天。2021年的天气特别不正常，6月份几乎没几天晴天，总下雨。可等我练车的时候，7月份连续20几天的高温酷暑，一滴雨也没有，让每次都是下午练车的我几乎没勇气出门。和我同一天路考的还有3个人，在考试前一周我们紧急特训，连着练了4个下午。我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上午上班，下午去练车。在我同一组考试的学员中，我练得最不好。在考试前一周练车的时候，练到最后我连平时记得最熟的线路一都忘记了。加上高温酷暑，休息不好，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心态已经快崩溃了。路考有5次考试机会，而我已经2次没过了。这次我是本着好好练车，一次考过去的心态来的。出乎我预想的是，不论我怎么努力，我都练不好，感觉头脑里负责管理这方面的弦没有接上。挫败感和负面思维使我失去了正念，完全陷在事情之中，让我一直在练成这样怎么办，要不要取消考试中犹豫不决。第二天去练车，我的状态仍然没有太大的起色，依旧掌握不好打方向盘的时机，没有对车辆整体掌控的能力，细小的问题上总是出错。最重要的是心态不好，遇事就慌，一慌就猛，一猛就全都乱了。教练每次都会说，你能不能用点心回家好好琢磨琢磨。 而我总是挺委屈的想，我都这么努力了，还说我不用心，那我还怎么琢磨呀？有时我也在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为什么不能给世人展现出我的超常呢？我到底差哪儿了呢？练得最累最迷茫的那天晚上，正好家人同修没在家，又累又热又渴又饿，可一进家门什么都没有。那时我特别希望找个同修交流一下，现在看来其实就是想找个人安慰自己，因为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家人同修都会在身边安慰我，为我打气。这次他没在家，让我感觉特别失落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是大法弟子，可是遇到问题却要向别人寻求安慰和解决呢？我们生命的根本，正念的唯一来源，不应该是法吗？想到法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学法练功了。这一刻我好像有点清醒了，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。我回忆自己这段练车的时间，因为又要上班又要练车，早出晚归，作息时间全被打乱了。而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，而是一遇到点困难自己就先乱了，累一点功就不练了，忙一点法也学不多少了，热点苦点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，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和该有的修炼状态。但我还给自己找理由，我最近忙没时间。我的修炼好像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在不忙时间充裕万事皆无的状态下才能保证。那这是修炼吗？我练车中表现出来的那些问题，不都是我自身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吗？此刻我真的清醒了。我仔细回忆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，找到了很多不足。安逸心态中，不能做到以苦为乐。在纷乱的事情中，不能做到坚定正念，不变不动，尽量做好该做的。做事的目的性太强，缺少纯善。负面思维重，我发现自己每次和别人接触的时候都有很强的目的性。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要救度众生，但是缺少纯善，有畏私的想法在里面。我在练车的时候与人聊天，总是表现得和颜悦色，比较主动，比较善。但是当我一旦发现这人不接受真相或不愿意三退时，我马上就不愿意理他了，心里有时就会对这个人另眼相看，觉得这个生命不行。所以我的那种和善其实只是很表面的，甚至是很形式化的，带有目的性，很虚伪，不是修出来的真善。我觉得在法中修出的真善，应该是不论这个生命有怎样的表现，首先是不被带动，心中生出的每一念都是真心的为别人好，没有畏私的念头。事无大小都能秉持这样的心态来对待，而我离这样的境界真的是差得很远。之所以做不好，是因为自己的安逸心态重，不想吃苦，总想在一种安逸的状态中修炼，觉得一天只要我练功了，学法了，讲真相的事做了，我就是修炼了。其实不是，那只是做事了，没有修心，没有修炼的实质和内涵，所以一遇到事章法就大乱，而修才是第一位的。我明白了，修炼不是不遇到麻烦一切顺遂，而是在面对困难和麻烦的时候，怎么修好自己，从法中正悟，正念正行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家学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， 我也看了好多遍，但总觉得好像有根弦儿别着劲儿，看不懂师父的法。但是当我认真地找自己，决心正念面对修炼的时候，那天学法突然能读懂了，别着的那根弦儿也顺过来了，在自己所在层次中也看到了法理的展现，真的很开心，感恩师父的点悟，修炼真是太美妙了。修炼就是很神奇，当你提高的时候，师父就会赐予智慧。再次去练车的时候，感觉很多东西一下就会了，我的驾照也顺利考下来了。无比感恩师尊选择了我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每当遇到磨难和困难的时候，因为心中有了法，才感觉生命里有了光，有了希望、方向和力量。无比的感恩和庆幸自己能成为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。弟子会抓紧师父的手，跟随师尊的脚步，走到最后圆满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真诚打动人心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日。2019年年底疫情爆发以后，学法点上的同修经常随机结组出门讲真相。一次，我和同修 A 结伴寻找有缘人，同修 A 很快与别人搭上了话，我就在旁发正念。发着发着，我身边也出现了一个人，本想张嘴的我突然感觉到了压力，我就在心里念叨，师父，我怎么张开嘴呢？这个我放弃了。没想到这位有缘人走过我身边时，竟然回过头来笑眯眯地瞅着我，看他笑得那么和善，我心里浮现出了一种错觉，感觉我俩身份互换了，他比我还像大法弟子似的。当时我没悟到这是师父在通过这种方式缓解我的心理压力，让我赶紧救他，反而问他为什么瞅我笑。对方回答我，我看你戴的这个帽子真好看，是自己织的还是买的呀？我这才意识到应该救他，就借着帽子的话题唠起嗑来，然后再引入真相，对方很愉快地就三退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救人时也是师父在救，只要把心态摆正，一切都会顺利。除了参与面对面讲真相和分发资料外，我还拨打了两年真相电话。那两年我与很多人通过电话结下善缘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但他们的表现却像亲戚朋友一样亲切，有的没唠两句就会三退，态度还特别真诚。下面仅举几例与大家交流。一次我拨打了一通电话，接通后对方说，你这电话怎么打到这儿来了？我正在空中作业呢。我听见他那头的说话声确实很空旷，就恳请对方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，结果对方拒绝说，那不行，我在半空中呢，等下回再说吧。听他谈到了下回，我就把他的电话号码专门记录下来，第二天又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对方得知我的身份后，在电话那头惊讶地说，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还能再打回来找我，真感谢你啊，给我退了吧。还有一次，真相电话接通后，我听见对面传来稀里哗啦搓麻将的声音，对方也说自己在打麻将，不方便说话。我听后爽快地说，那好，下回见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抓住真相手机在地上来回乱转，纠结着要不要给对方拨打第二通电话。根据常人中的经验，对方玩了一宿的麻将，可能这会儿在睡觉，
打过去怕对方嫌烦。几番思量后，我艰难地拨通了对方的电话，并且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。我说，还记得我吗？昨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位，那会儿你说你在玩麻将，所以我今天打给了您。打之前我还犹豫了半天，心里不愿意给你打，怕你没起床，嫌我烦。后来一想，这么重要的事是保命的，得让你知道啊，所以给你打了第二遍电话。对方听了我的介绍，这才恍然大悟地想起了我。因为我的话讲得特别实在，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当即就同意了三退。有时候为了讲退一个人，拨打两到三遍电话是常有的事儿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位世人在接到我的前两遍电话时，总称自己有事在忙，说等下次再聊。结果第三次打过去，对方又说下次吧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在电话这端严肃地说，没有下次了，我不可能总给你打，我也有别的事要忙，事不过三，就到今天了。他听后急忙挽留说，别别别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在厕所呢。我感受到了他的歉意与急切，忙对他说，我可以等你，你别着急。不想对方出了厕所后，通过手机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。他解释说，自己之所以特别忙，是因为他家正处于特殊时期，为了打官司很费心，干什么都干不进去。我就通过法理开解他，并向他传递的大法真相。他听后痛快地做了三退，并在挂断电话前对我说，我也没啥可说的了，太感谢你了，这要过年了，我给您拜个年，新年好。现在这些得救世人的真诚表现依旧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与大法弟子救人职责的殊胜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被形势带动，用心救人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。自邪恶迫害大法20多年来，我能在腥风血雨中走到今天，全凭着师父宏大慈悲的保护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。师父在每一次讲法中都提醒弟子要多学法，弟子在实践中明白了师父的苦心，只有静心学好法，才能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才能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展现在世间。下面将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疫情期间救人。由于中共隐瞒疫情，又赶上过年，人员流动大，使疫情蔓延。对着突如其来的封城、封小区、封公路、封火车，不让出门，人们都不知怎么办了，人人都感到自危。我要去妹妹家过年，我想在妹妹家的时间不能影响我救人，正好有方便车，我就把笔记本电脑、打印机等所要用的东西随身都带去了，这样我只要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印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不干胶、疫情期刊等资料，打印后就可以出去发放了。妹妹家住的小区本来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小区，现在就更严了，出门得有通行证，还要登记因由，几点回来等等都要填写上。我要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妹妹就把她的手机号码、楼号给了我，但小区限制回来的时间太短，不够用。出门登记时，我就告诉保安我去办事，没有公交车回来，可能要晚一些。保安就给了我一张带有社区印章的证件，回来使用的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可以出去发资料。开始时碰不上人，后来慢慢有人出来买物品，也能劝退几个。而且我发现，我出出进进的没有人管了。我想，真神奇， 大法弟子救人，谁也拦不住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一个月后，火车开通了，我马上回来了。回来看到门上贴着社区排查疫情的通知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会贴封条，还要居家隔离14天，那就耽误我出去发资料了。就好像专门等我回来才排查疫情似的，真是神奇。二，守住心性，不被形势所带动。我每天都要上明慧网下载一些真相资料打印，在发送三退名单时，避免不了要浏览一下动态网，看看国际社会形势的变化，这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，而每天都有新内容，执着的放不下了，时间偷偷的溜走了。正法已到了最后，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。通过深入学法，使我清醒地认识到，比如说爱看新闻看点，政论天下，那是同修的在海外做人的救人项目。同修在救人，我不能每天看热闹，忘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。不论天象怎么变化，国际社会形势怎么变化，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，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。大法弟子不能用人心来对待这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就是为住持正法来的，救人是大法弟子分内的事，不能被形势所带动。守住心性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把心用到救人上。我把明慧网出版的二维码真相卡、新闻卡等多种卡片打印出来，制作成防水卡片，发到楼内的各家各户，发到外面的车上，或面对面的给都可以。寄信还可以放到信封里，放到真相里，真是得心应手。小小卡片本身就是一个小真相，又能随时翻墙，可以看世界，众生都明白真相了，脱离中共，远离中共，邪党解体，众生得救。三，众生等待着得救。不管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，还是住楼里挨家挨户发真相贴不干胶，都很重要。我每天都是先发资料，然后再去讲真相，两不耽误。明慧的真相期刊，常人看了一般都能明白真相，这样劝三退时三言两语就能退了。有一个同修劝三退做得很好，他说不是他做得好，而是同修发真相铺垫得好，所以明白真相的众生一讲就退了。其实这就是整体的配合结果。明慧网上的真相期刊人们都爱看。一次我在一个公交站讲真相时，遇到一个大姨，说她是某某研究所退休的，快80岁了。我问她是不是党员时，她却大声说，你们法轮功怎么不发资料了？我最爱看了，那上说的都是真的，以前还能看到，现在怎么看不到了？是不是你们没有钱了？其他等车的人都一齐看向我，我除了怕心，但当看到他那颗渴望真相的眼神，我就坦然了，告诉他，现在救人急，大多数都是面对面的讲，也许以后你还会看到资料的。这时他的车来了，我长期坚持每天认真静心学转法轮，最少是两讲，所以我不论是发资料还是讲真相，都感觉有强大的能量在加持着我。发资料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讲真相走多远也不累，身轻如燕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我发现在自己发资料时容易对人揣测怀疑，念不够正，其实现在人都在等着得救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半封闭的小区发资料，刚刚发完就随之走出一个男子，手里拿了三本不同的明慧期刊。我第一念就是看他往哪儿扔，我把众生想得很坏，为了不让他造业，我就在那儿等。这个男子走到一辆出租车那儿就停住了，原来他是开出租车的，是带到车上自己看的。还有一次也是发完资料后，看到一个人往垃圾桶里扔东西，我揣测他是把资料给扔了，我就在上边等他走后，我过去一看，人家扔的就是垃圾。有一天下雨，我上到四楼，打算从上往下发资料，碰到有人出来问我外面的雨还下吗，原来他是打扫卫生的，家就住这四楼。我就想， 我刚在楼下贴的不干胶，他一定会给拿掉的。我从上往下发资料，到楼下一看，不干胶根本就没动，还在那儿。众生都在醒悟，是我自己心不够正。一次我等车，有个60多岁的男子也在等车，他胸前带着斜挡挡灰，手里拿个播放器放，目中无人的大声放文革时的红歌，一看就是个刺儿头。我下意识就躲开了他。说来也怪，他要等的车就是不来，他就一直在那儿唱。这时我醒悟了，我这不是没听师父的话吗？还在挑人救。于是我请师父加持我，让他明白真相。我上前和他搭话，因为他听不清我说什么，就把播放器关了。顿时整个站点都安静下来了。我问他，你是上山下乡时入的党？他说有40多年的党龄了。我说这一代的人是最苦的，罢课闹革命，上山下乡，计划生育，下岗失业都赶上了，现在身体有病都没钱看，这不都是体制问题吗？他有感触地说，是这样。我问他，共产党宣言还记得吗？他说不记得了。我说他是一个幽灵，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举手宣誓为他奋斗终生，把自己的命都给他了，这可是个毒誓。我还告诉他关于贵州藏字石的事，他很认可，用化名退了邪党组织。看到这个人得救了，我心里真是感谢师父，是师父不让我放弃，让我救他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，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掉。在今后的正法修炼路上，不论还要走多远多艰辛，我都一定会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因为我有师父的大法，我会认真的学好法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经济迫害的假象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日。我已经退休了，前几日收到本市社保局的告知书，要停发追缴我的养老金，借口是人力资源部和司法部联合大数据比对发给本地的信息，说我被非法判过刑，让我提供判决书和释放证明，如不配合核实信息，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我一下子就懵了，感觉无着落了，没有了经济来源，老了怎么生活啊？又是将近60岁的人了，因为多次被迫害过，又是一个人生活，无依无靠的，年龄又大，找工作也不好找啊，心中时不时的隐隐作痛。我冷静下来，我怎么把大法忘了，把师父忘了？我就是不能配合他们，我这不是把他们推上犯罪的道路吗？居委会的人找我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让他不要配合邪恶干坏事，讲三退他也同意了，但是为了完成工作他也没办法，我没有配合他们。我到社保中心找到给我发告知书的人，他要我核实信息提供非法判决书，我就给他反映我的实际情况，讲了一些真相，我是冤狱。后来他也没有强迫我签字，他说下个月停发我养老金，我就讲了一些他们的违法性，只是省内的一个文件，不能代表法律，是下位法违反上位法，所以是违法的。一开始我真被这个告知书给吓住了，把他们的违法文书当成真的了，按照告知书的所想所为了，一会儿想找个什么工作，一会儿想怎么做能使自己退休金少受损失，完全站在卫斯的角度考虑问题。我如果配合他们，退回几万工资，再交几年，也能拿到退休金，但是比现在少一大半。后来想想，不行，他们这么做本身是违法的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助长他们犯罪，我不能认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更不能只考虑自己利益少受损失，不去维护正义和良知，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 非法判决书只能是作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，而不能提供给社保人员加重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让社保人员犯罪。我们是证实法，不能证实大法弟子是罪犯，这不等于是侮辱大法弟子的称号吗？我不能配合他们，无论什么结果，哪怕一无所有，我也不能配合他们犯罪，得真正为别人着想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三·生生为此生》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我放下负面思维，就是讲真相，给两个社保领导做了三退。后来同修说这些都是假象，我想怎么是假象呢？这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了，没放在谁身上谁不知道痛。因为养老金对我来说就是生死的考验，历经九死一生也没有后怕过，就怕老了吃不上饭。深挖自己，还是对师对法没有百分之百的信，还在想着自己如何安排人生。大法弟子的路师父都安排好了，一切就交给师父吧。我又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。这几年退休了，经历了20年的磨难，生活终于无忧了，贪吃的心也膨胀了，想吃啥就买点，体重也直线上升。这事出现后，我就找同修商量，大家说要整体配合否定经济迫害。在配合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人心，比如强势、自我等，我就尽量抑制他，多听同修的建议。同修为这件事尽心尽力，为了查资料、赶写材料，一宿都没睡。有的同修每个整点都发正念，有的同修给我送钱送菜。钱我肯定不能要，菜实在退不掉。同修怕我没钱吃饭，因为一旦追缴，我将一无所有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承认迫害。大法弟子善的表现让我感动得落泪，我感受到整体的力量。我打电话咨询了一位正义律师，问他做过这类案子没有，结果如何。他说做过，还没结果。他说不能因为没有结果就放任他们的违法行为。从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私，为了结果而去做，不是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。我就在想，什么叫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是嘴上说的，而是行为上一定做到。我把自己一放到底，他们的告知书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谁说了也不算，师父说了算，我不能顺着旧势力的思维走。于是不再急于找什么工作了，就踏踏实实地把眼前这件事做好。每一次磨难都是自己升华的机会，旧势力有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有师父的安排。通过这件事，不是拓宽我们讲真相的范围吗？我们就利用这件事讲真相，平时还见不到这些人呢，这不正好吗？我也不指望任何人，就是用心做好应该做的。至于什么结局，也不是我要考虑的，师父给我安排的就是最好的。不管结局如何，那都是为修炼的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对师父就要百分之百的信，自己的得失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我们能助师正法，能在正法中救度众生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大荣耀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就得站在正法的角度、师父的角度考虑问题。人中他们都违法，他们更是触犯了天法。所以当我跳出这件事的本身，用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考虑问题时，就知道怎么做了。正法进程毕竟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，邪恶被大量销毁了，所以邪恶不得不倾巢出动，人力资源部和司法部跳出来直接参与经济迫害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这不正是一个清除最后邪恶的机会吗？师父安排的将计就计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这不就是一个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的过程吗？我在拿起告知书看时，感觉他说的离我很遥远，我也不会被他带动了。他其实什么都不是，只不过是我还有放不下的执着， 他跳出来表演一下而已。当我们在法中归正时，他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假象的含义，真切地感到，每一次的磨难都是自己放下执着和提高的机会，更是讲真相的契机，证实了师父讲的将计就计的法理，证实了大法的伟大和超长。我心里非常踏实，另外空间压给我的邪恶因素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感觉自己空间场干净了许多，发正念也比原来时间长了。这一周多的磨练，经历了许多，也成熟了许多。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是师父一步一步引领着我，点悟着我，走出了对我来说的生死抉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背法使我能平稳地走好修炼的路，作者盛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3号。我今年66岁了，是1995年习得大法的，在这20多年里能够平稳地在修炼的路上走过来，全是仰仗着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指导。下面我就谈一谈近年来在疫情发生的环境中我是怎样走过来的。一，疫情挡不住修炼的路。在2020年初，由于疫情的快速蔓延，社区开始限制人们出行，封闭小区，有的楼门都被钉死了，情况非常危急，我们怎么办？同修们切磋，大家达成共识，就是因为有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，使我们大法弟子成为紧密联系、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形式是史无前例的，而正法修炼是要整体大法弟子相互配合，基点摆正了，坚定的正念就出来了。我们又重新安排了相互配合的形式，由原来的几个人一组学法，改为就近两个人一组。我们小区有60多栋楼房，每人分包5栋楼，随时派发真相资料等。单独行动自己把握，在家时多发正念，最好是每个整点都发，再有时间就开始背转法轮，有事单线联系，整体协调。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背转法轮，每天背2段，直到现在我已经背过2遍多了。二，丈夫的转变。我丈夫是个很正直的人，对家里很负责任，对我也很好，我在家里说一不二的。自从疫情爆发后，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因为他是楼长，管理200多户人家。疫情期间，他经常出去值岗、站卡点。由于受街道社区的宣传教育，每天回到家里就给我讲疫情预防等情况。疫情还在不断蔓延，他头脑被灌输的越来越重，每天回来都与我吵架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，每天唉声叹气的，吃药打针也不好使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我一再忍受着他的唠叨，用慈悲和善念对待他。我首先向内找，找出了这些年来我就是瞧不起丈夫，总嫌弃他小心眼儿、太窝囊、太老实，挑不起大梁。我自己邪党文化的东西很重，如说话嗓门高、语气重、爱指责、口气强硬，抓住丈夫的一点毛病就不放，说他这不好那不行的等等，争斗心、妒忌心夹杂着怨恨心统统都出来了。其实我跟他讲道理，不是真心的为他好，不是真善，是假善。我是打着为他好的幌子泄私愤，为他是假，为私为我是真。这还是修炼人修的真吗？
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，我立刻从内心深处长出一口气。我在被罚时，一个意念打过来了，这是千百年的怨气。我一下子警觉了，这是千百年积的怨啊。每次他跟我吵架，我都是含泪而忍，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这次师父看到我心性上来了，帮我把这些怨气排出来了，感恩师尊。从法中我悟到，旧势力共产邪灵把怨恨这种败物撒到人间每个人身上，使人人为敌，造业无数，毁灭人类。我不能再上旧势力的当了。其实丈夫是帮我修炼的，我必须转变人的观念，用大法作为衡量标准。反过来看问题，丈夫是个很好的人，性格温顺、善良、老实、厚道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受了邪党的洗脑灌输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。我们的缘分很大，我不能上邪党的当而毁灭了他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直走我师父安排的路，消除我与丈夫空间场中的邪党文化的毒素，一切业力败物，让丈夫清醒地明白真相，得救度。发了几天正念后，丈夫明显的变化就是，原来整天唉声叹气的现象没了，慢慢的他也捧起了大法书在看，他的身体状况也好了。在2021年7月10日那天晚上，我刚到家，他乐呵呵的跟我说，今天社区接到联合检查没打疫苗的人，上咱家来的时候，我刚要提你，第一个敲咱家门的那个人就抓我一把，小声说，就说你一个人住，然后要过我的手机扫了扫，给后面的人看，说还是金马呢，他们就都走了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你真幸运。我说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三，疫情挡不住我们兑现使命。大法弟子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事情，一环扣着一环。被法使我心神愉悦，做事效率高，事半功倍。我每天早八点到下午四点去姐姐家陪护，这样白天就不能与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了。我虽然时间很紧，在外边的时间很少，但是我会利用各种机会，凡是遇到有缘人，我几乎都不放过，想出各种方式与其搭话，给他们讲清真相，救度他们。只要用心去做，就不会错过有缘人。但有时稍不留意就擦肩而过，留下一些遗憾，使人不能得救。过后，我都自责自己不用心。每天上午陪姐姐学法，中午或下午抽空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讲真相救人。姐姐家小区有80多栋楼，疫情严重期间很少有人走动，我每天去贴两个单元楼，回来记上，免得有落下的。那个小区管理很严，平时楼门锁得很严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我要去哪个楼就先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。等我到那个楼口时，锁都是开的，碰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。有时就是很巧妙的，一般情况我都是先从六楼往下坐。有一次我上到六楼，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儿正看着我笑，我也笑着送给她一份真相资料。他接过来说谢谢，然后又说，我等你可有些日子了，你可来了。他让我进屋，我不认识他，我说我还忙呢，就不进去了。他从身上摸出来一个小纸单，打开让我看，说这是他家四口人的退出党团队的名单，他儿子，他儿媳妇，他小孙子和他。他说，你给我们退了吧，谢谢你啊。他又说， 你上次放到我门上的小册子书，我们都看明白了。知道退出党团队能保平安这事儿，于是我就在门口这儿等着，认准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说，我是第一次来你这个门的。他说，那是谁送的呢？内容可好了，教人怎么样能躲过瘟疫。我说，是大法弟子在救人。他说，真太谢谢你们了。我说，都是我们师父在救人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他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眼含热泪，又送给他几张护身符，真为他们全家明白真相能得救而高兴。还有一次，我上楼发真相资料，刚上到四楼，就看见一个老头坐在楼梯上抽烟。他看我走上来了，挪挪身子给我让道，并问我是干什么的。我说，我是救人的。我随手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，让他好好看看，有福报。等我从楼上下来时，他说，我看明白了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，真了不起。疫情这么严重，国家这么打压迫害，你们还不顾自身安危，还在不停地救人，我从心里佩服你们呀。他还说，在这危难之时，只有法轮功在救人呢，法轮功是世界的希望，是世人的大救星啊。我顺势给他讲清了真相，还给他退了党，他一再表示感谢。我下楼都要走到门口了，他还在那儿喊，谢谢你们了。其实这些都是师父在做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结语。在疫情期间，在这些磨难来临时，被法使我平稳地走好修炼的路。我被法没有固定时间，随时有空捧起转法轮就背，每天只背两段，然后一直在脑子里背，无论干什么，脑子就背这两段法，干活在背，走路在背，睡觉都在背，脑子装着法，一直融在法中，用大法对照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一丝一念，归正自己，时刻向内找，背法时也不断地有新的法理显现出来，还看到了自己在很多时候做事很欠缺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念为他，假象全消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6号。想借明慧网一角分享一个日常生活中修炼的小故事。我体会到，当修炼人发出纯善为他的正念那一刻，困惑自己的各种假象也随即不翼而飞。虽然是点滴小事，却能让大法弟子在修炼层次和境界得到提升的同时，进一步验证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一天下班开车回家的途中，突然出现身体不适，太阳穴一阵一阵的刺痛心悸，随即反映出恶心想吐，肚子里也是一阵一阵翻江倒海般的难受，整个人像快要虚脱的感觉。如果根据常理来判断，那就是急性肠胃炎症状。当时我正驾车行驶在快速路段，停下车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能尽量稳住方向盘，把车窗摇下来一点，让车内空气对流，调整一下呼吸，心里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时想到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假象，在正念否定的同时，也要把它当作一个提高的机会。我一边念动九字真言，一边否定着身体上从微观到宏观所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状态，
上吐下泻的那种感觉似乎被压制了些许，可是头痛和虚脱的感觉依旧很明显。这时快到下午六点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，我当时就想，正好发完全球的正念再延长五分钟，针对自己现在这种不好的状态也发发正念，好好清理清理。刚刚想完，我立即想到了另一位阿姨同修，她正在经受病业关的磨难，目前还因承受不住病业假象的干扰而去了医院治疗。当时在学法小组，我就提议大家平时多帮那个同修发正念，加强他的主意识，让他能从法上认识到通过学法修炼提高上来，度过这个磨难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还是多帮那位同修发正念更重要。其一，同修面临的磨难巨大，需要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去帮他一起走过来。其二，修炼人还是要做到言出必行，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帮助该同修，那就更应该在正念上多加持他。大法弟子在任何地点、任何时候、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整体。想到这儿，那个为自己发正念的思想瞬间就无影无踪了。当我集中念力朝同修的空间场打出一个灭字的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首先感觉一股能量从微观抵达头部，然后一下冲出来，直至穹宇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几乎同时，太阳穴位置一热，疼痛感消失殆尽，大脑之前传达的那些恶心呕吐、心悸的感觉也随之消失，肚子也不再那么翻江倒海，身上也没有了那种虚脱的感受。我当时就悟到，念完正法口诀后，那个灭字一出，另外空间试图干扰我身体的那些低灵败物、黑手烂鬼也随即层层层层被清理掉了，所以这个空间的身体也瞬间发生好的转变。平稳驾车回到家中，师父再一次帮我净化了身体，整个人清爽了不少，也精神起来了。然后我捧着宝书转法轮，在师父法相面前认真拜读，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归家的孩子，沐浴在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下，真好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